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3年7月5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真。今天的时事焦点，我们将主要关注七五之际新疆当局武装到牙齿，为什么新疆西藏问题只会让北京更头疼，埃及通向民主的漫漫长路，欧洲王室一退再退，深圳富人喝人奶，是公平交易还是无耻下流。最后，我们在为您带来今天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之前，将带您走进柏林时装周的绿色时尚，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安全力量在新疆地区进入全面备战状态，重点村镇均有官员亲自坐镇。公安机关还通告称，凡本月内投案自首的犯罪人员均可获得从宽处理。
新疆七五事件周年日之际，新疆地区安全力量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7月4日发表记者从乌鲁木齐发回的报道称，当局已经向50个民族矛盾比较紧张的村镇派遣高级官员坐镇，其他地区的安全警卫也有所加强。该报记者周三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人民广场看到大批身穿防暴服、配备机关枪的军警在巡逻执勤，路边停着军队和特警部队的卡车。此外，当局还组织地方群众在一个公交站台上对可疑人士携带的包进行搜查。另据新疆地区的天山网援引公安机关报道，7月1日到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先后向社会发布了两份通告，呼吁各族群众举报涉恐涉暴违法犯罪线索，并主动上交管制刀具、微爆物品和涉恐涉暴宣传品。警方还特别表示，凡在本月之内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罪行的，将事情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最大限度给予从宽处理。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还发布了一份通缉令，对11名在逃嫌疑犯进行追捕。检举揭发协助抓获暴力犯罪分子有功的举报人员可以获得5万到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法新社周四发表报道指出，动荡不安的新疆地区如今面临身份认同危机，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无异于深化民族矛盾。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对民族的划分原本意在扶持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然而在新疆这样一个矛盾已经根深蒂固的地区，这种政策只能进一步强化狭隘的身份认同，而不会提高国民身份认同。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哈斯马特认为，确立民族身份认同等于向自己的脚开了一枪，中共这样做事实上是强化了民族界限。新疆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政府旨在开发资源的经济政策也的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维吾尔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位以维吾尔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学者认为，数以百万计的汉族移民却把持了这里的经济主导地位，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工作收入丰厚，占据着银行业、技术服务业以及公共管理行业的工作岗位，而维族人在以汉族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没有竞争力。哈斯马特博士说，维族人不会拿自己的状况跟其他维族人比较，他们会跟汉族人比。如果汉族人大多数过得比维族人好，那么这种民族鸿沟就会越来越深。他总结到，最终的结果就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维族人在民族和宗教意识下寻找慰藉，这就是为什么极端主义一代一代不能平息的主要原因。 此外，专家还指出，维吾尔人感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受到了政府的过多干预，以及当地教育越来越多以汉语进行，也都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中国西部边远地区新疆几天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导致数十人丧生，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利如此分析评述北京少数民族政策的败笔，请听相关报道。中共十八大党代会于去年11月份闭幕后，习近平和他政治局中的老乡俞正声酝酿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计划，目的在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针对900万维吾尔人和600多万藏民少数民族政策的形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担任中国国家副总理一职，在党内是一名自由主义的榜样型人物，曾经是胡耀邦总书记的亲密战友。习仲勋在50年代和达赖喇嘛有过私交，他和胡耀邦都是知名的主张和藏人及维吾尔人实现和解的倡导者。虽然习近平的父亲有着开明领导人的形象，但被视为作风保守的他和俞正声已经意识到，要想实现中国梦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先制止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今年68岁的俞正声曾经是上海市委书记，负责领导党中央的新疆和西藏工作。他在山东任职期间奉行的改革措施曾受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赏识。俞正声在设法平息藏人在西藏以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焚浪潮时，于今年早些时候向中国内外藏人代表发出暗示，表示北京或许会考虑和达赖喇嘛的特使恢复中断已久的对话。最近，中国官方允许多个藏人寺庙公开悬挂达赖喇嘛的法像，后者在大西藏地区仍然是令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暗地里向少数几个流亡在外的藏人领袖发出邀请，让他们小心谨慎地前往中国。但是这类尚未成熟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是一种缺乏实质的公关措施，而新疆四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致死事件也葬送了这些努力的成果。今年6月底，在相对和平的吐鲁番地区发生了一起袭击警察和平民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35人丧生。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共安全制度盔甲间的裂痕。新疆2200万人口中有 44% 是穆斯林。在七五事件4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官方几个月来一直对他们严加防范。4年前，约有200多名汉族占绝大多数的民众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被害。这也是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爆发的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前结束了在意大利参加 G8 峰会的行程，返回中国监督向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增派武警的情况。胡锦涛于1988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西藏地区党委书记，曾专门负责制定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从那时开始，北京方面就开始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增加部署安全力量的同时，也向当地投入巨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系统的构建。现在习近平沿袭了胡锦涛的政策要点，推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化，让更多的汉族商人和工人进入，使得拥有传统思维的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里被边缘化。警察和身穿便衣的保安人员继续保持对绝大多数藏人寺庙和新疆地区清真寺的严密监视，有反北京思想倾向的宗教领袖人物的一举一动更是会受到进一步严格监督。新疆人占绝大多数地区的政府禁止穆斯林信徒从事斋月或其他宗教仪式，彻底禁止高中和大学教授穆斯林宗教学及维吾尔语。最近的新疆吐鲁番以及和田事件爆发后，官方坚持一贯说法，声称国外敌对势力需要为高涨的分裂主义负责。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是100多名曾经在叙利亚受过训练的圣战分子所为。俞正声和政治局中负责安全事务的孟建柱上周迅速前往新疆，监督向当地增派武警官兵的进展情况。俞正声率工作组抵达乌鲁木齐后表示，要保持对暴力恐怖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形成强大威慑力，坚决反对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 他说，要有效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滋生蔓延，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新疆发展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有理由相信，这种强硬的态度只会让已经危险的局势变得更糟。他们首先必须避免自己受到党内其他派系的批评，而俞正声和他的新疆西藏问题工作组很有可能不得不让短命的藏人和解秀匆匆收场。其次，中国官员和西藏以及维吾尔族代表沟通的渠道从来就未十分畅通，到现在更是遇到了进一步阻碍。北京方面强制关闭了由中国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多家网站，这些网站致力于促进中国和藏人及维吾尔人展开对话。目前北京看来明显相信中央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在汉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维吾尔人将会变得更加孤立。警察机关有信心通过更先进的侦查设备有效地跟踪恐怖主义组织的地下网络。而新疆暴力事件明显激增，说明有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中国的镇压。政府虽然加强了警力部署，但仍无法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众所周知，藏人虽然不愿意使用非和平的政治手段，但西藏的危险局势也同样一触即发。自焚事件的不断发生，预示着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藏人愿意采取更强有力的抗议方式。他们对和日益强硬的中央政府展开对话已经不再抱有希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埃及。德国之声中东问题专家索里希认为，穆尔西不再当权执政是件好事，但军人推翻总统的行为也是埃及遭受的一次危险性打击。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先是穆巴拉克，现在又轮到穆尔西，埃及军队又一次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到了解放广场上抗议者的一边，推翻了日益失去民心的总统，而且穆尔西还是民选总统，只是他分裂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结局显而易见，但同时也令人生疑，因为埃及军方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权力因素。在最后的关头，军方能避免国家的全面崩溃。与此同时，没有人知道军方还将怎样出牌。他们通过巧妙的行动，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国家于危机之中，不仅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表现政治主动，同时也稳固了他们全方位的经济利益。以上做法并非民主，但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民主文化又拥有了怎样的价值？过去数天进行和平示威，呼吁穆尔西下台的无数民众表现了高度的勇气，为此他们赢得了尊敬。只要相信民主和多元化，就不会希望由穆尔西来担任埃及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穆尔西虽然有些务实的行动，但难免受到逐步抛弃民主价值的怀疑，认为他委任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便是对国家机构的瓦解。许多参加抗议的人都知道，伊斯兰同民主可以和谐共存，如同基督教同民主的关系，但他们希望军方出手推翻穆尔西的统治。自然，高度怀疑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意识并不错，但也不是这个组织里的所有人都有反民主的情节。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周围，暴力倾向的发展令人担忧，但穆尔西反对者一边也是如此。不论是所谓的自由派还是革命派，是失意青年还是穆巴拉克的追随者，都积蓄了令人担忧的仇视情绪和暴力倾向。穆尔西不再执政对埃及而言是一件好事，长远看也可能对该地区起到鼓舞的作用，因为在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具战略意义的国家，大多数民众起来反抗极端伊斯兰的主导地位。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还不能肯定，因为目前的埃及社会已被分裂，非常危险，而糟糕透顶的经济形势，即便在今后也会点燃人们暴躁的情绪。留下的是一个深深的矛盾，埃及军方在这一形势下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它同时也使埃及民主进程受到打击。埃及的革命也许刚刚开始，而进一步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继荷兰女王贝亚特里克斯之后，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日前也宣布退位，似乎欧洲的王室正在经历一番更新换代，谁会是下一个主动脱下王冠的君主呢？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将于7月21日正式让位给长子菲利普。79岁的阿尔贝二世在位20年，外界认为他已身心疲倦。阿尔贝二世性格内向，在公众面前不善言辞，很少对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在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居民长期不和的比利时，王室是为数不多的赋予全体国民身份认同的支柱之一。阿尔贝二世也因私生活处于舆论压力下，他的非婚生女儿德尔菲内今年向法庭申请认定父女关系。在阿尔贝宣布退位前，53岁的王储菲利普就已接过了父亲的许多任务。今年4月30日，荷兰女王贝亚特里克斯也于在位30年后退位，她的长子威廉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女王在今年1月的电视讲话中说，我退位并不是因为这个任务变得太沉重，而是因为我坚信这个国家的责任应该交到新一代的手中。对许多荷兰人和王室的粉丝来说，这个决定并不意外。贝亚特里克斯的母亲和祖母也都是主动隐退，让位给下一代的。其他欧洲王室的君主也都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仍很硬朗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过87岁生日，查尔斯王子已经64岁，马上就要当爷爷了。铁杆烟民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73岁，王储弗雷德里克也已44岁。挪威国王哈拉尔德今年76岁，继承人哈康王子年满40，进入不惑之年。68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就算相对年轻的了，虽然绯闻缠身，但仍无心思退。35岁的继承人维多利亚公主其实更受民众喜爱，如果继位无疑会马上受到接纳。西班牙的王室由于腐败丑闻尤其深陷压力，国王胡安·卡洛斯已75岁，健康状况不佳，加上婚外情丑闻的困扰，已经力不从心。45岁的王储菲利佩很愿意接班，但至少王后索菲亚表示，国王绝不会退位。德国布伦瑞克大学的历史学家维恩福特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希望摆脱他们年迈的君主。他说，我并不觉得人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年轻的君主。其实在荷兰、英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们已经接手了很多地方上的活动，他们已经逐渐进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不会无所事事或百无聊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继承人和他们的配偶无事可做的问题，不排除荷兰和比利时君主的做法被继续效仿。从法律角度看，每个国王都可以自愿放弃王位。历史学家昆策说，教皇都可以退位，国王就更不用说了。但实际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一概而论。他说，这还是取决于个人、家庭和整个王室的具体情况。他认为，比如荷兰的模式就不会被英国王室借鉴。如果说荷兰国王作为国家元首还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英国女王更多是一个代表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性人物。贵族研究学者维恩福特认为，欧洲7个国家的议会君主制度还都相当稳固。他觉得，君主制国家的民众其实是乐在其中。荷兰人就把王位的交接当作一个盛大的全民节日来庆祝。他指出，这些国家并不存在致力于废除君主制的政治努力，退位和权力交接也不会引起危机，除了共和制推崇者的小范围抗议外。这些团体当然会利用每个机会发声，但他们摆脱君主制的前景渺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出身德国贵族世家萨克森科堡和哥塔，他的曾曾祖父利奥波特一世是比利时1830年以议会君主制形式建国后的首位国王，此前比利时是从荷兰分离出来的。严格来说，荷兰王室也是一个德国血统的家庭。君主制度学者昆策解释说，荷兰国歌里有一句，我威廉身上流着德意志的血液。
荷兰王室的鼻祖奥拉涅拿绍家族的威廉来自今天德国黑森州的迪伦堡，他继承了小小的法国侯爵领地奥兰治，由此跻身王族。荷兰王室与德国的血缘关系通过相互通婚得到了保持。最近三位荷兰女王的丈夫无一例外都是德国人，但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打破了这一传统，他的妻子马克西玛是来自阿根廷的平民。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中国媒体报道称，深圳富人圈流行成年人雇奶妈喝人奶，甚至直接对着奶头喝。此消息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请听相关报道。
深圳新兴语家政服务点向能够支付得起高额薪酬的有钱人介绍奶妈，而这些奶妈喂养的不是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而是成年人。这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林军说，成年顾客可以直接吮吸乳房饮用奶汁，或者也可以饮用挤出来的人奶。雇佣奶妈每个月的花费大约为16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人平均收入的4倍之多。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消费人奶的话题时还写道，身体健康、容貌姣好的奶妈价格更高。有些中国人相信，特别是对于病人来说，人奶是最好的营养品。新兴语家政服务点的老板林军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特别是刚做完大手术的人，人奶是最好的补品，比燕窝要好。他还说，亚健康的高端人士，他们的特征是收入高、工作压力大、身体素质差，需要补充健康营养品。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的事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新京报评论员曹宝印在新浪微博上写道，深圳富人圈流行成人对着乳头喝人奶，这将中国消费女性的问题推向了极致，将中国富人的道德沦落推向了极致。女人的脸、乳房、子宫、阴道、处女膜都变成了商品，女性商品化的实质是道德与文明商品化。新兴语家政服务点最近被责令停止营业，管理部门说，这家家政公司3年没有进行年检，但是并没有提到责令停业的原因在于这家家政公司提供介绍奶妈的服务。有人在网上就富人雇佣奶妈喝人奶的事做了一项在线调查，90%的投票者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人伦堕落，10%的投票者认为这属于正常交易。一位网民评论说，太有钱的人都变态了，他们已经厌倦了常规的消遣娱乐方式，这喝人奶就是无耻的色情行为。还有一位网名为白莲花的网民在微博上写道，请不要让母性丧失它原有的光辉而变成荒谬可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婴儿母乳喂养率很低，只有 28%， 这主要是产妇产假时间短以及铺天盖地的婴幼儿奶粉市场营销等原因造成的。
争取价格最低，这是当下许多大型时尚连锁店的竞争诀窍，其结果是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制衣工人工作条件恶劣。但是柏林时尚周期间也出现了另类的流行趋势，请听相关报道。
国际时装业每个季节都会推出新的面料、新的时尚颜色和新的款式。只要新的设计在 T 台上展示之后，这些款式在商店就几乎等于过时，不久后便被作为垃圾处理。由于这些服装大批量生产，因此所产生的垃圾往往堆积如山。服装设计师巴尔什说，有些销量大的品牌，只要设计上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有成百上千件衣服被缝错。这样的话，这些衣服就全部报废，成为垃圾，因为进行修改成本太贵，不值得。增加垃圾严重污染环境，因此服装设计师巴尔什决定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建了 Alook 品牌，利用没有人要的面料下脚料制作成时尚的衬衫，这也成为当下服装业的一种流行趋势，注重环保，采用可回收面料制作服装。设计师巴尔什说，我们要让那些成为垃圾的下脚料重新具有较高的价值，我们的每一件产品都具有可持续性。在7月2日至7月7日举行的柏林服装周期间，巴尔什展示了他的 Alook 环保时装。然而在环保产品方面，巴尔什的产品并非独此一家。
在时装周展会上，人们可以看到上百个品牌的可持续环保产品和环保措施。这些环保产品包括制作过程采用有机棉作为面料，缩短生产流程，或者是为缝纫工人支付合理工资。在时装周上，模特们在梯形台上大秀这些环保时装。采购商和时尚杂志的记者穿梭于诸如绿色展厅或道德时装秀之类的展览场馆。时装周期间举办的以公平合理的服装贸易和环保生产为主题的服装秀活动每年都在增加。然而，柏林时装周期间展示的服装究竟具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对于采购商来说难以求证，因为绿色时装的概念还没有受到专利保护，而且也不像其他可持续性产品那样拥有统一的标志。设计师巴尔什和其同事也以实际行动抵制透明度没有标准的状况，他们将产品的整个生产进程公开刊登在其网站上，并向客户说明，不仅产品的面料是绿色，而且整个生产也以绿色为标准。衬衫的制作由附近的社会福利机构如残疾人工厂承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不是当作垃圾处理掉，而是继续加工生产成服装配饰。巴尔什说，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投入了我们的全部心血，以及致力于我们完全理想化的目标，争取做到最好。巴尔什在柏林市中心的时尚街区开了一家商店，在店内出售自己的作品，如用旧的印花围巾制作的包和用旧袜子缝制的吊带背心。乍一看，这些作品与国际时装周上所展出的作品的唯美意境和璀璨夺目的光彩毫不相干，而正是一年两度的柏林时装周使德国的首都逐渐成为一个名声鹊起的时尚都市。巴尔什也根本没有打算让他的阿鲁克品牌去和那些大品牌竞争。他说，遗憾的是，目前按照我们的条件，只能生产很少量的衬衫。况且，如此的偏重生态和社会意识也要付出代价。一件阿鲁克品牌的衬衫售价100多欧元，是连锁店一件普通衬衫价格的10倍。尽管如此，它的独特产品很受欢迎。巴尔什说，在我们这里购买的不是一般的产品，我们的衬衫不仅很酷，设计独特，而且购买我们的衬衫也等于是做了一件善事。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危机，增长速度之慢为14年来所仅见，企业维持或扩大其经营活动所需的贷款吃紧。德语媒体警告说，经济上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政治危机。曾长期高速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起失去平衡，出口业与经济引擎角色渐行渐远，国家不得不以巨额投资予以弥补，以维持经营活动和保障就业，其结果是债务徒增。五年内，主权债务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升至200%以上，而何处会是终点，无人知晓。7月4日，南德意志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文章就此写道：
原因在于国内的影子钱庄。目前在这个过度膨胀的黑钱庄系统里，暗暗流通着相当于6万亿美元的资金，有时是要求高利息的小笔信贷，有时是对冲基金，甚至国有银行也参与其中，提供短期债券给灰色资金市场。存款人得到的不是 2% 至 3% 的利息，而是 5% 甚至 6%。 短处是存款人出资为高风险项目融资，而多数人自己毫无所知。
过去数星期，中国的货币监管者试图发出打击国内难以控制的影子钱庄的信号。北京央行先进大力压缩了注资规模，央行称不再无限制向市场注入资金。
其结果是，银行间业内相互拆借市场运作停止， 为筹得短期资金，银行相互间索要利息最高达 30%。 上周在央行表态说必要时仍会注资后，局面有所缓解。目前七天期贷款利息为 4.25%， 创下五月底以来最低纪录。一般情况下，银行间相互拆借贷款利息在 3% 到 4% 之间。不过专家们依然担心，由于景气趋冷，银行系统可能继续受压。上海的业者指出，根据银行的不同反应，最坏情况下可能再度出现资金吃紧的现象。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的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上个月，中国央行与英格兰银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最新成果。作为欧盟内最大经济体的联邦德国，也希望不落人后，试图让法兰克福成为人民币国际交易的一个中心。商报撰文指出，鉴于竞争对手众多，法兰克福是否能占上风尚难预料。
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和苏黎世已经有四个欧洲城市争抢着成为人民币贸易的最重要市场，因为该货币的重要性在上升，人民币贸易市场的身份在国际间十分抢手。中国试图从两个世界中采择最佳的东西，一方面要让元继续是一种可控货币，其兑换汇率不受恐慌情绪的操控，另一方面又要让元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在全球商业活动中使用的贸易货币。在欧洲，作为最大外汇交易市场的伦敦迄今占有领先地位。不过不仅欧洲内部存在竞争，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也十分激烈。中国自己就计划在全球范围扩建人民币贸易基地，关于在非洲设立人民币贸易基地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正因此，即使得到了人民币贸易中心的身份，法兰克福也必须做出更多努力。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